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纪晓岚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举头三尺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现在就跟你讲《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对弈古不如今的故事。得神斋有一次扶机，机仙降临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写出来，只是有个署名叫做刘仲普，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刘仲普是谁来。有一位围棋国手就说，
哦，他是南宋的围棋国手来的，写了棋决四篇著作的。
于是他就请求大仙同他捉棋了，只见机坛上面这样写，捉棋我必定输。咁佢就再三请求啦，个机仙呢就同意咗。棋局结束之后呢，果然机仙就输晒。大家都话係大仙谦让鼓励后进啫。机仙就咁样写喎，佢话唔係，后人事事不如古人，唯有测算天象同捉棋胜过古人。有人话在古人的基础上精益求精，所以能够更进一步，这个是测算天象来讲，而不是指捉棋。因为世风日薄，人情越来越狡诈，倾轧攻取之术互相激发，变幻万端，诡调出奇，不留一啲余地。古人不肯做的事，后人往往肯做；古人不敢冒的险，后人往往敢冒。古人不引用的计策，后人往往引心而用，所以处世转型都超过了古人。奇术是心计的一种，所以宋朝元朝的国手和明代相比是差了一路，和现在的国手比则是差了一路半。古时的国手大败不过是输一路，而家啲国手有啲输至二路三路，呢、这个就係踏实同虚浮嘅分别啦。大家又问啊，捉棋有乜嘢常胜嘅秘诀呢？机仙呢就咁样写啦。佢话冇常胜嘅秘诀，只有经常唔输嘅秘诀。唔捉棋咪经常唔会输囉。我靠前生嘅聪慧做咗鬼仙，置身世外，名利之心全无，一切都是逢场作戏。胜败有什么关系呢？当局者为一得一失而争斗，还是要谨慎啊。当时在场的呢是有久经世故的人，见到这些话不禁叹息。现在呢再讲一个山行少年的故事。文水院的李寿星说，他的家乡那里有个少年在山里面行，行下行下就遇到了一个少妇，一个人骑着一只驴。这个少妇着着红裙，披着一件蓝色的披肩，个样子就生得好娴熟优雅。这个少妇就成日斜着只眼望着这个少年人。这个少年呢，他是性情谨慎敦厚，为了避免瓜田李下，免得招惹是非，他始终呢就同嗰个少妇系保持几十步咁远，佢低住个头，眼尾都唔敢望下嗰个少妇。行到去树林里面，个少妇呢突然间就停咗喺度唔行咯，等到呢个少年行到上嚟，就对佢话：你居心端正真系难得啊，我唔想害你啊，呢度呢唔系向某某嗰度去嘅路。你跟在我后面行就行错㗎啦。你到咗前面有棵槐树，你就转向南边行啦。打斜咁样行过去三四里路，你就会搵到路㗎啦。讲完个少妇就喺驴背上面向上一跃，就上咗树枝。 佢个身体咧渐渐就高到咗一丈几咁高，一阵间风起叶飞，转眼就唔见咗啦。再睇下只女啦，原来系只狐狸嚟嘅。个少年呢就吓到差啲魂魄都跌埋啊！佢心谂，唔通呢个就系嗰啲咩飞天野叉之类变嘅少妇？哎呀，如果自己一时心术唔正，起咗邪念，同佢亲近亲近，唔知道要出啲乜嘢古怪嘅事嚟啊！我哋时刻要记住嘅系邪不侵正。跟住再讲一个河间刘环嘅故事。康熙末年，河间县嘅张哥桥有一个运号叫做刘环嘅人，环呢即系强悍咁解，唔系佢个真名嚟嘅。呢个人呢居住喺河边，有一年河水就好涨，载住重嘢嘅船仔呢往往都会被激流吞没。呢日呢啲人就偶然喺水流里面见到有个女人抱住一截断咗嘅船桨喺度呼叫求救。大家都唔敢去救。咁唯独刘环呢就好激愤咁话。
你哋咁选乜嘢男子汉大丈夫啊，边度有咁样见死不救㗎。
於是佢就自己撑住隻船仔追赶咗三四里路。隻船仔呢都撑啲反咗。他竟然就将那个女人救了回来。过了一日，那个女人就生了一个男婴。一个几月之后，刘环就突然间病了，他就吩咐他的老婆帮他办理后事。当时的人见他呢还可以行的，那些人就觉得他讲这些东西很奇怪了，看他的样子都不知道就快死了。刘环却叹了口气说，
唉，我系唔会好㗎啦。就喺我救返个女人嗰日夜晚呢，我就发咗个梦㗎啦。仿佛之中呢就嚟到咗一个官府嘅门外。一个吏卒呢就带我入去。有位官员呢手就攞住一本账簿指住对我讲啊。佢话，你平生呢就作恶多端喎。应该喺今年嘅某一日呢就会死㗎啦。死了之后就堕为诸身，以后五代都要受到宰杀屠戮的惩处。好在那日呢你就救了母子两条命，咁积了阴德。按照阴间的法律呢就可以延寿24年的。而家呢就将呢啲寿数抵消你平日的罪恶啦。咁所以呢你仲系按照原定的寿命日期死㗎。因为期限呢已经好近啦，就怕世上啲人呢唔明真相啊，唔明白点解你做咗善事啊反而会短命嘅。咁所以呢招你嚟讲明呢件事，等你明白其中嘅缘故啦。呢一世嘅因果已经系完结啦，希望你来世呢就努力向善，以积福德。我醒返之后心里面就好憎呢个梦呢，所以冇话俾人听。而家呢就到咗死期啦，不果然真係病啦，我仲能够有希望咩？
冇几耐刘环果然真係死咗。又咁样就可以睇到啊，天法神理公正分明，毫厘不爽。神睇人系纵向咁睇嘅。一个人的命运好坏，福禄财寿增减升降，是以他的前几世几代作为综合咁睇嘅，然之后再判定。我哋人只能够睇见眼前嘅呢一时呢一世，点样能够知道冥冥之中神嘅安排呢？所以千祈唔好因为一个人嘅现世表现同佢所受嘅报应好似唔相符，就怀疑天道不公啊！善恶有报永远是天理，边个都躲不开，而且是绝对公正的。跟住再讲一个事必有因的故事。郑苏仙说，有一个人偷偷地约邻居的女人私下幽会，就嫌自己的老婆在家阻住。咁啱呢佢就欠咗老婆娘家几千蚊，佢就打发个老婆去娘家嗰度还钱。我老婆就好高兴咁去咗啦。 点知呢邻居嘅女人就爽约冇嚟到。而佢个老婆呢却喺路上面遭到咗强暴。佢嗰啲衫啊、首饰啊、同啲钱啊都俾人抢走晒。个人呢仲被绑咗喺高粱地嗰度。作案嘅都系嗰啲打短工嘅流动嘅人，就冇办法查到个罪犯。佢个丈夫呢就只能够低头叹气，讲唔出话。啲人呢亦都唔知道佢同个邻居女人嘅嗰啲事。后来过咗好几年，村里面有个白姨婆个仔就挑逗引诱人哋屋企个女人，俾呢个白姨婆发觉咗。佢就反复咁样劝诫佢个仔，就举咗上面嘅呢件事嚟劝诫佢个仔，叫佢知道因果报应系丝毫不差嘅。咁之后呢啲人先至渐渐知道咗以前嘅呢件事嘅来龙去脉。因为嗰个人同邻居女人联络私通呢，实际上就系呢个白姨婆喺中间做跑腿牵线同埋通讯嘅，所以佢就知道得好详细。喺呢个时候，呢个白姨婆个仔亦都系动咗坏嘅念头。呢个白姨婆就未尝唔系悟到，亦系自己做钳婆嘅报应啦。至于嗰个邻居女人嘅姓名呢，呢个白姨婆始终都唔肯讲出嚟。呢个女人就好彩冇坏到名声，亦系呢个白姨婆仲系积咗一啲啲嘅阴德啩。前车之鉴唔可以唔记取啊！听众朋友，呢一次嘅《悬谜草堂笔记》节目咧就到呢一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